大家好。
大家好。
咁咧就你哋嘅介紹裏面咧都講到我喺香港一間神學院啊，叫中國神學研究院裏面教書嘅。
大家看到介紹裡面已經說了，我在一個中在香港的一個中國神學院裡面教書。
咁所以我都代表咧中神咧向大家問安。
我也代表中國神學院向大家問好。
如果弟兄姊妹有機會有一日路過香港嘅話，
如果大家將來有機會會來香港的話，
都可以聯絡下我。
希望你可以联络一下我，
都可以参观一下中神啊，顺便去睇一睇。
参观一下中国神学院。
香港是一个好即系好多事情发生的一个地方。
香港呢是一个很多事 的地方。
好多挑战。
很多的挑战。
不过亦都真系好需要福音嘅地方。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福音的地方。
有机会慢慢再分享呢啲嘢。
有机会我们再慢慢分享。
不过今天我们是继续这个的读经营。
今天我们继续读经营。
读经营是讲罗马书。
读经营今天我们讲的是罗马书。
讲到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了。
这一次我们讲的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有些弟兄姊妹是没有来之前那三次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来之前的三堂，
所以都你要明白一下今日嘅讲道系建基于之前讲过嘅嘢。
那你需要明白说，今天这一节堂呢是建立在之前的三堂的讲道。
意思即系话有啲嘢，如果你听唔明咧，
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东西你听不懂的，
我起码有个借口就系鬼叫你冇嚟头嗰三堂。
我有一个借口是谁叫你不来呢？之前的三堂。
不过我哋开始嘅时候先再做一个祷告。
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这个祷告。
主耶稣求你开我哋嘅心，
让我哋。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心，
让我哋睇到你话语嘅奇妙。
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
让我哋睇到你智慧嘅高深。
让我们看到你智慧的高深，
以致我们心里面常有赞美的诗歌。
让我们心里常有赞美的诗歌。
神啊，我们今天要讲到拣选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讲到拣选的问题。
一个是又艰难又奥秘的事。
非常艰难和奥秘的事情。
但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
帮助我们心里面有感恩的心。
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去赞美你。
我们明白的，我们可以赞美你。
人的智慧有限的地方，
人的智慧有限的地方，
让我们接受我们的不足，
让我们接受我们的不足。
今天一段听到的时间，求你祝福。
这一段听到的时间，求你祝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来自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
罗马书呢就之前即是个三堂提过了。
罗马书呢我们之前那三堂呢我们有提过。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都是讲关于教义的问题。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提到教义的问题。
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是教义的第一部分。
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是这个教义的第一部分。
就集中讨论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
就集中在讨论因信称义的这个问题上面。
就说我们这些本来已经离开了神的人，
就是在讲说我们这些本来已经离开了神的人，
怎样能够回归到神那里，
怎么样回归到神的旁边呢？
神怎样主动的将这个世人带回到他的怀抱当中，
神又怎么样主动的把世人带回他的怀抱中。
所以去到第八章结尾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看第八章结尾的时候，
其实是一首爱的诗歌来的，
其实是一首爱的诗歌。
所以那里讲到呢，冇嘢能够与我哋叫我哋同神嘅爱隔绝。
这里说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第八章第三十五节开始。
第八章第三十五节就开始。
佢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嘅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我好喜欢读 呢首呢几节经文。
我很喜欢读这几节的经文。
神嘅爱几伟大。
神的爱真的很伟大。
冇嘢能够叫我哋同神嘅爱隔绝嘅。
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如果你有配偶嘅话咧，下次都可以攞你配偶个名读下呢。
如果你有配偶的话，你可以改成他的名字，然后读这一段经文给他听。
啊，不过咧呢度，所以第八章讲到神嘅救恩嗰个嘅伟大。
所以第八章他讲到神救恩的伟大，
用一个爱的诗歌来到做结束，
是一个用一个爱的诗歌来做一个结束。
但第九章就忽然间转了一个题目，
第九章就突然换了一个主题，
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
就讲到以色列人的问题。
在你的手册那里，第十页吧，
你们看你们的手册第十页
都有印的了，
那上面有印，
或者你看圣经都可以，第九章
有打印出来，第九章的第一节，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第三节，为了我的弟兄呢，我骨肉之亲呢，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第三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是的 OK、好，嗱呢度咧就讲到咧吓，即系忽然间咧，保罗就讲到咧，佢话即系如果啲佢啲同胞以色列人能够信耶稣嘅话咧，就算佢自己可以咁讲落地狱咧，佢都愿意嘅。
突然间，保罗说，只要他的同胞愿意相信耶稣，他下地狱他也愿意。
保罗点解会忽然间转咗呢个题目咧？
为什么保罗突然间换了这个主题呢？
就因为第八章他讲到没有可以跟神的爱隔绝，
因为第八章他提到说没有东西可以让他跟神的爱隔绝。
但是事实上在他 的年代，
但是事实上在他的年代，
很多的犹太人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作救主，
很多很多犹太人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记载，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记载，
你知道保罗去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是首先去 synagogue 去犹太人的会堂去讲耶稣的道理。
你会知道说保罗他去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先去那里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理。
但通常的结果都是被那些犹太人赶出来，
但是通常的结果都是被赶出来，
跟着他就去到外邦人那里传福音，
然后他就会去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
所以保罗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所以在这里保罗要问一个问题，
既然没有东西能够跟神的爱爱隔绝，
既然没有东西可以让我跟神的爱隔绝，
为什么犹太人在那一刻好像跟神的爱隔绝了呢？
为什么那一刻好像犹太人跟神的爱隔绝呢？
为什么犹太人没有接受到福音呢？
为什么犹太人没有接受到福音呢？
所以保罗觉得他一定要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以保罗觉得他一定要先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才能够可以解释到神的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才能解释神的爱是什么。
或者讲一个的比喻，
比如说有一个比喻，
是吧，就好像我告诉你我很爱我的老婆，
就好像我告诉你我很爱我的太太，
但忽然之间我不出一粒声，我走了不见了人，
但是突然间我失踪了，
两年没有告诉他，咁样
我两年没有回家，
咁我太太或者所有人都有好多嘅疑问啦。
那我太太就会有很多的疑问呢？
如果我咁爱我老婆，点解忽然间失踪嘅呢？
如果我那么爱我的太太，为什么我会失踪呢？
对保罗嚟到讲，神嘅恩典好似忽然之间冇办法去到啲犹太人。
对保罗来说，神的恩典好像突然间没有办法达到犹太人的身上。
点解呢？
为什么？
所以保罗就开始要讲拣选嘅呢个问题。
所以保罗开始要解释拣选的问题。
原来神的爱临到哪些人呢，都是出自神的拣选。
原来神的爱可以临到什么人都要是出于神的拣选。
保罗在第九到第十一章讲的说话呢，其实都是很难了解的说话。
其实保罗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所讲的都是很难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去 PowerPoint 第一版可以打出来。OK。 不过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章这三章的时候呢有几个都是我想做一些的提醒。
我们来了解这三章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提醒。
保罗这里首先讲拣选的问题呢他主要关心呢不是一定是上天堂落地狱的问题。
保罗在这边讲到拣选呢他主要关心的不是说上天堂或下地狱。
保罗在这里一会他会提到法老比喻他最关心的不是法老上天堂定落地狱。
他等一下会有一个例子提到法老他也不是关心法老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关心的就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
他所关心的是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
不同人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些人在神的救恩里面是一个怜悯的角色。
有些人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是一个怜悯的角色。
有一些人扮演的角色呢是显出神的审判的角色。
有一些人扮演的角色是他一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有些人敌挡神但是这样能够显示出神的大能。
有一些人是抵挡神的反而这样就会显示神的大能。
保罗呢主要就是说但是哪些人扮演哪些角色呢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
保罗他 主要他想讲的是什么人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出于神的主权。
但是虽然这些是出于神的主权，
虽然这些人都是出于神的主权，
但是呢那些人又要自己负责任。
但是这些人需要自己负责任。
好，我们又看回那些经文，
我们回来看这些经文。
首先他第三节他问即是讲了这个心愿，他希望所有以色列人能够信耶稣。
第三节保罗表达了他的心愿，他希望所有的以色列同胞信耶稣。
第四节呢就讲到呢其实他们真的很好，他们有七种的福分。
第四节讲到这些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很好，因为他们有七种不同的福分。
他们有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还有第五节列祖。
他们有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
神的恩典是很丰足的。
神给他们的恩典是丰富的。
不过保罗跟着又继续讲了。
不过保罗继续说下去。
第六节嗰度讲啊，
第六节，
第六节下半节嗰度话，因为从以色列生嘅都不是以色列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都不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嘅后裔就是他的儿女，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保罗想讲其实旧约里面已经有所谓神的拣选这样事情出现了。
保罗想说的其实在旧约里面神的拣选已经是出现了。
大家可能记得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有个老婆有个所谓收割妾侍。
大家你知道了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太太，然后他有一个妾一个妾。
有个那个老婆生以撒。
那个老婆生的以撒，
以撒的后代先至是神的选民，
以撒他的后代才是神的选民，
希格即是那个妾生那个呢的后代就不是属于选民，
那位妾生呢他生的小孩呢就不是神所安立的人。
你说为什么这样，
你说为什么这样呢？
旧约就冇得解嘅 ，OK， 就啲旧约就系、是、即系神就系拣咗以撒啦咁样。
所以旧约其实没有办法解释，神就是拣选了以撒。
其实咧，如果你睇翻旧约个故事都好有意思嘅。
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
神咧其实继续照顾嗰个妾吓，同埋佢个细路仔啊以撒玛利。
神继续照顾那个妾身，然后还有他的小孩以撒玛利。
根据圣经嘅记载啦。
根据圣经的记载，
以实玛利其实嘅后代就今日，即系以实玛利嘅后代就今日啲阿拉伯人。
以撒玛利的后代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阿拉伯人。
所以神都照顾以实玛利嘅，佢一样有佢嘅后代。
继续照顾下去。
所以冇拣选咧，唔系代表神就要嗰啲人即系可以咁死晒嘅，唔系咩意思？
没有拣选，不代表神要他们全部死亡或者不照顾他们。
不过咧，喺神嘅救恩咧，系选择咗咧某一啲人系特别系属于佢嘅子民。
但是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他特别选择了某一些的人去在这个拯救的计划当中。
保罗强调呢个系出于神嘅主权。
保罗强调这个是神的主权。
咁所以以撒嘅后代就成为咗神嘅选民啦。
所以以撒的后代呢就成为了神的选民。
啊，以撒玛利的后代成为这个今天的阿拉伯人了。
以撒玛利的后代呢就变成了今天的阿拉伯人。
不过呢有时呢有时啲以色列人都会咁讲嘅。
有时候呢以色列人会说，
啊，系咪即系有时神系咪俾错咗地呢？
有时候以色列人会说，哎，神是不是把错的地给了我们呢？
整个中东都有石油的。
整个中东都有石油。
就是以色列那块地没石
油。就是以色列人的那块地没有石油。
啊，所以神拣选了你，不是说你一定会发达的。
所以你记住，神拣选了你不代表你会发财的。
好，不过去回即是经文那里。
我们回来看经文这里。
啊，保罗咧跟住喺度讲以撒嘅故事啦。
保罗继续讲以撒的故事。
第九节嗰度话，因为神所应许的话是如此，到明年嘅时候，我要来就呢个撒拉吓，即系亚伯拉罕个太太就必要生一个儿子啦。
第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啊，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第十节啊，不但如此，还有利伯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嘅祖宗以撒怀了孕。
第十节，不单如此，还有利百家，即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嗱，即系如果你即系唔知道大家即系睇旧约几多啦，咁大家知道即系有亚伯拉罕就生咗以撒。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旧约，但你应该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就跟住生咗两个男孩子，一对孖仔。
以撒呢，他就生了一对双胞胎。
啊，咁但係十一節就強調啦，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做出來呢，只因要顯明神揀選人嘅旨意，不在乎人嘅行為。
第十一節，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做出來，只因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招人的主。
第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跟住十三节更加强烈的一节，正如经常所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第十三节更强烈，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以扫就是个哥哥，雅各就是个弟弟。
大家知道了，以扫呢就是那个哥哥，雅各呢就是那个弟弟。
大的要服侍小，即是以扫的后代要服侍雅各啦。
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以扫的后代呢要服侍雅各的后代。
保罗印呢啲经文呢，其实对现代人系好难接受的。
保罗他把这些经文写出来呢，其实对我们现代的人呢很难去接受。
佢话嗰两个细嗰、那个妈生 baby 啊，一生出嚟冇做过任何嘢，神已经话啦。大嗰个要服侍细嗰个，
因为那个双胞胎，他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讲了，大的要服侍小的，
好似好唔公平咁。
好像很不公平。
跟住咧，如果仲即系保罗要讲，再强调呢个冇得讲公平嘅地方啊。
继续保罗讲，再强调什么是公平的地方。
十四节保罗继续讲啦。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第十四节保罗说，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十五节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第十五节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从一个角度来看，这节经文好像很多人害怕。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好像很可怕。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即是神不要怜悯谁就不要怜悯谁了。
那就等于是说，神 不想要怜悯谁就不怜悯谁。
所以神要你死你就死咯。
所以神要你死你就死咯。
你出什么声啊？投诉什么？
你还敢投诉？还敢抱怨吗？
但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了解这个说话。
但是我很希望你不要这样去了解这句话。
保罗讲这个说话的重点呢，不是说神做的事呢是就是乱咁来的意思。
保罗他把这句话写出来，不是要指说神他是乱来安排事情的。
英文有个字叫 capricious， 就是中文不是乱来的。 vicious， 即係性情誇張嘅意思。即係保羅唔係話神係一個性情誇張嘅神，所以佢做啲嘢咧奇奇怪怪，無法預測。
保羅呢，他不是想帶出一個信息，就是神他是一個性情古怪的神，他會隨時按照他的性情來做決定的，不是這樣。
保罗反而要强调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没人有资格去到神面前要求神恩待我们。
他反而想要强调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要求些什么东西。
我们本来有的每一样的东西，其实都出于神的恩惠。
我们本来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出于神的。
如果我们要去问神讨公义的话，
如果我们要去神的面前讨公义的话，
神就会说我已经给了这么多好东西你了。
神就会说我已经给了你这么多东西，
你来跟我讨公义，
你还要来跟我讨公义。
如果讲公义的话，你好的东西应该收回去才对。
如果我要跟你讲公义的话，我给你所有好的东西我都应该要收回。
其实想回我自己的生命，
其实想回我自己的生命，
有时有很多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的，为什么我这么好彩。
很多时候我都没办法回答说为什么我那么好运。
记得我在读 Princeton， 读当年很多年前在 Princeton 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读经济学士的时候，
我读博士的时候有 Philadelphia 有另一个就是香港来的学经济学博士在 Philadelphia 被黑人打死了在公园。
我在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在香港来的一个在就读生，一个博士生，他在那个费城的时候被一个黑人打死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读经济学博士，所以特别留意这段新闻。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读经济学博士，所以我们很留意到这一段的新闻。
那时我很深的感受，
那个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受。
那时我读过博士，想着写一些 financial economics， 金融经济的博士论文。
因为那个时候我读这个经济博士呢，我想写一些经济的论文。
金融经济
金融经济的论
文，写一些很数学的东西，没人看得明白，包括其实我都看不明白的东西。
就是一些数学很深奥的东西写出来，可能你也看不懂，我自己也看不懂的。
不过想着博到个博士就行了，理他明不明白。
就是我想要拿到那个博士学位就好了，管他的。
但我看新闻呢，这个弟兄呢，即是他是弟兄来的，他想写的是讲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他博士论文。
这位弟兄呢，他被打死的这位他是姓主的，然后他当时我看他想写的论文呢，是怎么样改善中国经济的一篇的论文。
我想如果他写到他论文，可能对很多人是很大的帮助。
如果其实他可以成功的完成他的论文，我想其实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
住我去过那个弟兄的在费城那个教会，跟那里的人弟兄姊妹谈过偈。
我也去了费城的这位弟兄的教会，跟他的弟兄姐妹来聊天。
那些弟兄姊妹都告诉他，这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弟兄。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位弟兄是一位非常好的弟兄。
那时我很深的感受，
那个时候我就有很深的感受。
即是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人要被人打死的话，
如果是有一个人要被打死，
不如那个是我啦。
其实换成我会比较好。
那时我又没有女朋友，是不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单身。
死了都没不用可惜啦。
死了也不可惜啦。
为什么是不是我呢？为什么是那个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呢？
为什么不是我呢？反而是那位那么好的弟兄。
没有答案的，是吗？
没有答案。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总之在神的计划，神就用那个弟兄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去到那个阶段。神话够了，
反正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说我用到这位弟兄到这个地步，彰显了我的荣耀就够了。
他在地上的见证去到个阶段足够了，
他在地上的见证去到这个阶段就够了。
神话对雷经业讲话，雷经业你还有事没做完，继续做吧。
神可能会对牧师说，你还有没做完的事，你继续做吧。
为什么神要拣选我去侍奉他呢？
为什么神拣选我来服侍他呢？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有时我有个哥哥的，
我有一个哥哥。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哥哥叻过我的。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的哥哥比我聪明。
他在圣保罗男女中学由小一读到中 中中六定中七嘅。
他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中学圣保罗，他从小学一直读到中学毕业。
如果你唔知道圣保罗咧，总之圣保罗男女中学系香港名校啊，即系有啲似呢度嘅 Stuyvesant 咁样。
反正圣保罗呢，在香港就是名校啦，就像我们这边的 Stuyvesant 一样。
我老豆话俾我听咧，我都考过圣保罗噶。
我爸爸呢就提醒我，其实我也考过圣保罗。
不过小一都考唔入啦。
小学一年级就已经考不进去了。
所以呢个三岁定八十系比唔上哥哥。
所以三岁定八十是蛮对的。
咁OK， 冇所谓啦。咁所以佢读书叻过我。
所以他读书比我聪明。
佢拉小提琴又叻过我。
他拉小提琴比我拉得好。
我当年读中学呢，
我当年读中学的时候，
中学音乐节管弦乐团的比赛。
当时呢，我们中学音乐节的那个管弦乐器的比赛。
年年都是三队参加的。
每一年都有三队人参加。
圣保罗男女拔萃，同埋我读间英华。
圣保罗拔萃，还有那个英华，三间都是名校。
英华永远是包尾嗰间嘅。
英华呢，永远都是最尾的。
咁啊，拔萃同圣保罗男女有时呢间赢，有时嗰间赢。
其他那两间呢，就有时候一间赢，有时候另外一间赢。
咁我都习惯系即系跟住哥哥走噶啦。
我也习惯了跟着我哥哥的后面走。
所以有时喺度谂。
有时候我会想，
神要呼召个人做牧师咁样。
神要呼召一个人做牧师。
点解唔呼召我哥哥呢？
为什么他没有呼召我哥哥呢？
佢 Cambridge 毕业嘅。
他在那个英国的剑桥毕业的。
不过我都唔渣，我都 Princeton 毕业嘅。
那其实我也我也很厉害，我也是那个普林斯顿毕业的。
不过但系即系我从小就系觉得话呢、这个哥哥系好劲嘅，我系一个即系比唔上佢嘅人。
但是从小呢，我就觉得哥哥他很厉害，我比不上他。
不过神就系呼召咗我嚟服侍佢。
但是偏偏神他就呼召了我来服侍他。
点解呢？
为什么？
唔知道。
我也不知道。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选择一个人在某一个岗位服侍他。
神他要选择某一位在某一个岗位。
不一定因为他比其他人优越。
不一定他比其他人优越。
不一定他比其他人属灵。
不一定他比其他人属灵。
我做一个牧师。
我作为一个牧师。
不代表我比你更加属灵。
并不代表我比你更属灵。
当然我希望我的属灵生活并不是太差啦。
当然我希望我的属灵生活不是太差。
我希望我不会教坏细路啦。
我希望我不会教坏你们。
但我不会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我就有特别就是灵功特别劲一点。
但我并不是说我是牧师所以我那个属灵的功力特别厉害。
我能够为神的国做任何的事。
我能为神的国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出于神的怜悯。
都是出于神的怜悯。
保罗在这里强调的，
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
就是以色列人都没什么可以夸口的。
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优越的地方，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优越的地方，
是出于神的拣选。
而是出于神的拣选。
拣选的意思即是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
拣选的意思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有什么好处。
而是说因为神喜悦这样做。
而是因为神他本身自己喜悦这样的做法。
这里呢保罗跟着继续讲一些都是难了解的说话来的。
接下来保罗继续说一些很难理解的话。
十六节他继续讲了，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这在乎发怜悯的神。
第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咧，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十八节将那句说话比十五节再推一步了，
十八节的比十五节的那句话更近了一步。
十五节就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十五节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十八节进一步讲呢，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十八节说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那刚硬当然是指法老啦，
刚硬这里是指法老。
大家读过出埃及记应该都记得这个故事了，
如果你读了出埃及记你都知道的那个故事了。
摩西要带领他的人民出去，来到 去沙漠那里服侍神。
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沙漠服侍神。
法老王不肯。
法老说不行。
跟住就要降十灾。
然后神就降了十灾。
然后最后一灾是个长子，就是所有的长子被杀。
最后一灾是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毙。
然后法老才让那些以色列人离开。
然后法老才让以色列人离开。
我们可能都已经听惯这个故事。
我们可能已经听了很多遍这个故事。
可能即是未必感受到那种的悲情。
但是我们未必能感受到那个悲情。
但其实你想想，即是法老为什么这么心硬呢？
你想一想，为什么法老他的心那么硬呢？
摩西本来就是说我出去侍奉，即是拜了神之后就回来了，可以这么讲。
本来神摩西他是要去敬拜神以后就回来。
摩西最初对法老要求不是说要离开埃及的，是即是出了去做完侍奉神之后回去的。
本来摩西他对法老的要求不是要撤去的，而是要说带他们去敬拜神然后又回来。
但是为什么法老就是这么心硬呢？
但是为什么法老他的心就是那么硬呢？
搞到人生晒疮都不肯给那些以色列人走，
弄到那些人全部都有身上生泡啊，这些他都不让他们走出 来。
最后一定要死了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仔之后
才
放手。
还要死长子，他自己的长子死掉他才愿意放手。
所以我想你的配偶几固执都好，可能都比不上法老。
我想你的配偶不管怎么样固执也比不上法老吧。
为什么法老要这么刚硬呢？
为什么法老那么刚硬呢？
保罗就说在这里有一个原因的。
保罗在这里就说其实有一个原因。
因为呢就第十七节那里讲，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第十七节向法老说，我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原来神让法老即是有一个这么刚硬的心。
原来神他有让法老有这个刚硬的心，
是要西人那阵时候的人明白原来神的能力，耶和华的能力是大过法老的能力，
是要让当时的人都看到耶和华的能力大过法老的能力。
记住法老即是埃及是当时的所谓的超级强国。
你要记得埃及呢是在当时呢是超级大国
即是等于好像即是今日的美国，当日就是埃及这样。
就好像今天可能美国那当时就是埃及。
耶和华要让世界知道，原来连这个超级大国的王都胜不过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要世人知道，连这个超级大国的皇帝都不能胜过耶和华。
保罗要强调的就是原来神的拣选不单单是讲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
保罗在这里就是要讲他神他不单单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
他的拣选包括他选择一些不识得他的人都要做即是服侍耶和华。
他的拣选包括了一些不认识他的人也要服侍耶和华。
当然法老不是他不是特别要去来到去服侍耶和华。
当然法老他本身不是特意要服侍耶和华的，
但是从保罗看上来，其实法老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耶和华的可以讲布局之下。
但是从耶和华看来法老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在耶和华的布局当中。
法老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但是都是做紧耶和华要去做的事。
法老他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还是依照着耶和华的步骤来做事情。
那对保罗来讲呢，
对保罗说呢？
这个反而是一个的安慰来的。
这个其实是一种的安慰。
首先为什么讲一种的安慰呢？
为什么是安慰呢？
因为呢对保罗来讲，这个告诉他，无论这个你遇到什么所谓恶人啊，
因为对保罗来说，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恶人，
其实这些恶人都逃不出耶和华的操控之下。
其实这些恶人啊，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脱耶和华的手掌。
对我来到讲啊，
对我来说呢，
其中一个最即系呢个嘅应用咧，就我谂到中国教会嘅故事。
就让我其中一个应用，就让我想到中国的教会。
系咪？共产党攞咗即系大陆变色之后，
共产党他执政以后，
50年代将所有嘅宣教士赶走晒。
50年代的时候赶走了所有的宣教士。
有啲人话啊，系咪代表中国嘅教会嘅灭亡咧？咁样。
有些人说，是不是代表中国教会会灭亡？
教会冇灭亡到。
但是其实并没有灭亡。
70年代，76年四人帮倒台。
76年的时候，四人帮倒台。
跟住之后个教会就好快嘅增长啦。
之后呢，教会快速的增长。
不过今次教会嘅增长从20世纪初有一个好大的分别。
不过这一次的增长跟20世纪初的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70年代到80年代教会增长全部都是中国人自己宣教，中国人自己带领翻个教会。
70年代到80年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带领教会，自己的来复兴这个教会的。
所以啲人唔可以再讲中国嘅教会系西方教会嘅奴隶。
所以没有人可以再说中国的教会是西方教会的奴隶。
这个系中国人传翻俾中国人。
这个是中国人自己传给中国人的。
共产党想做的是操控个教会。
共产党想做的是操纵教会。
他成就了的是将一些所谓西方的元素拿走了他。
他就成功的把西方的元素撤走了。
建立了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的教会。
建立了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的教会。
对我来说，共产党其实也都是做紧神的仆人。
对我们来说，其实共产党他也是在做神的工作，
成就了神要在中国教会所做的事。
因为他成就了神要在中国教会做的事工。
所以对保罗看上来，
所以对保罗看上来，
就算有任何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就算有如何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神都是在做着工作，
神仍然在做工。
所以就算以色列人当下，即是在保罗那个年代，
所以就算以色列人在保罗的年代，
他们未信耶稣，
他们还没有信耶稣，
不代表神就放弃了以色列人，
并不代表神就放弃了以色列人，
神依然在这里工作，
神依然在做工。
好了，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呢，
那保罗这样说了，
就带来两个问题了，
就有两个问题的出现。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
如果神要谁刚硬就谁刚硬，
如果神要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那那个刚硬的人就可以将这些东西赖神咯。
如果那个刚硬的人就可以怪神了，他做的事情他都可以怪在神的头上。
法老就可以说，喂，你叫我刚硬的嘛。
那法老就可以怪说，哎，神是你叫我心刚硬的。
就好像有些不信神的人会这样说，
就好像有一些不相信神的人他们会这样说，
我不信神，神没拣选我咯。
他说，我不相信神是因为神他没有拣选我。
你不要怪我啊，鬼叫他不拣选我吗？
你不可以怪我啊，谁叫他不拣选我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个问题，
那以色列人不信神到底是有什么意义的呢？
以色列人不相信神是 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神继续在工作， okay? 但是他这个工作，他的可以这么说，他叫以色列人心硬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继续在工作，但是他叫以色列人心硬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呢，这两个问题呢，十章和十一章都有回答。
去到第十章，
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
OK， 第十章开始，第十章开始第五节开始啦，论到出于律法嘅义咧，摩西就写着。
第十章第五节，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OK， 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话而活。
遵行这些事的就必因这些话而活。
但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
但是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
你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你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或是OK， 好啦，就系咁先啦。嗱，保罗呢度其实讲紧啲乜嘢呢？
其实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
保罗其实要回归到之前，即系佢第一到第八章已经提到嘅问题。
保罗其实要回归之前第一到第八章提到的问题。
点解有啲人会心硬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心硬？
保罗的答案就是其实是出于他们的骄傲。
保罗的答案是因为他们骄傲。
法老之所以不让以色列人走，
法老他 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因为他的骄傲。
是因为他骄傲。
神叫他刚硬的意思，
神叫他刚硬的意思，
不是说他即本来法老很好人的，不过神催眠了法老，等法老忽然间变成一个衰人。
不是说 法老他本来人很好，然后神把他给催眠了，让他变成一个坏人。
法老本来就是一个心里刚硬的人，
法老他本身就是心里刚硬刚硬的人，
不过神让他有机会将他的刚硬来到去显示出来。
不过神透让他有机会让他的刚硬可以显露出来。
但法老依然要为他自己的刚硬负责任。
但是法老必须还是要为自己的刚硬而负责任。
刚才读的经文呢？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其实保罗讲紧，咁啲以色列人唔信神嘅原因系乜嘢咧？
那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的原因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刚硬嘅原因系乜嘢咧？
以色列人刚硬是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亦都系因为佢哋嘅骄傲，
也是因为他们的骄傲。
佢哋要话我做到咁嘅行为，
他们说我们做出了这些的行为，
我哋守咗摩西嘅律法，
我们已经守了摩西的律法，
所以我哋有资格做神嘅选民，
所以我们有资格做神的选民。
信耶稣，
信耶稣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谋都识信耶稣啦，
每一个甲乙丙丁都可以信耶稣。
OK， 就咁讲一句，我承认系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罪人，
咁就得噶啦。
就可以了吗？
有啲中国背景嘅人都会咁嘅谂法嘅喎。
有一些中国的背景的人都会这样想。
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系咪要即系好有分量嘅人先能够明白呢个天地嘅心意噶嘛？
要很有分量的人才能明白这个天地的这个心意。
你哋啲基督徒。
你们这一群的基督徒
就是讲一句，我需要耶稣救我。
你就说我做错了，我有罪，我要耶稣救我。
咁简单嘅？
这么简单？
真定假啊？
真的还是假的？
保罗就系好多人刚硬，就系因为出于对自己一份嘅自负。
所以很多时候保罗在这里说，刚硬的人就是因为自己心里有自负。
跟住我哋睇一睇第十四节开始嗰一段。
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的那一段。
我一路读到到第十七节先啊，然之后就俾你读啊。然而人还没有信他，又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蒙差遣，怎能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多么美。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顺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但所听的道是藉着基督的话来。
第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难道是从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多时咧，我哋印第十四、第十五节咧，就系啲宣教大会嘅。
很多时候呢，我们十四到十五节呢，我们就在一些宣教大会里面来用的。
如果冇人听过，佢哋边度能够信呢？咁
如果没有听过福音，怎么会信呢？
咁啊，你咁样用都可以嘅。
这样也可以用啊。
不过，但如果你睇翻即系 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呢，
但是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十章，
保罗不是叫多些人去做宣教士，
保罗不是在叫更多的人做宣教士，
保罗其实在那里强调的就是神已经将他信息同啲以色列人讲咗。
保罗强调的是神已经把他的信息带给了以色列人。
十六节话，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十六节，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跟住譬如第十八节嗰度，佢引诗篇嘅话：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第十八节呢，他这边是从诗篇所来的。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就是说呢，其实神的话语呢已经传遍地极的了。
其实在这边就是说神的话语已经传遍地极。
其实神已经差遣了很多先知跟以色列人讲过。
神他已经差遣了很多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他听不到是以色列人的问题。
所以听不到是以色列人自己的问题。
其实每一个人都听到神的呼唤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得到神的呼唤。
套用今日的处境，
我们用今天的处境，
如果今日有人听了福音不肯相信，
如果今天有人听了福音不肯相信，
请你不要赖神，
请你不要怪责神。
如果你要信的话，你这刻你决定信神咯。
如果你要相信的话，这一刻你就可以决定相信神。
你要选择信神，神不会阻挠你的。
你选择相信神，他不会阻挡你。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他意思不是说神不喜欢谁就要他死，
并不是说神不喜欢谁就要谁死，
而是说神赐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配得上的，
而是说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配得的。
神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做决定，
神今天给你这个机会做决定，
为什么你不选他呢？
为什么你不选择他呢？
你不选他就问自己吧，
你不选择他你就问自己，
就不要将他赖在神那里，
不要怪责在神的身上。
好了，跟着下一个问题，十一章
下面十一章
嗰度咧，就讲到即系继续讲以色列人嘅命运嘅问题啦。
继续讲到以色列人命运的问题。
第十一章第二节。
十一章第二节。
神并没有丢弃他预先知道嘅子民，难道你们不知道在经上以利亚的话是这样说的吗？他向神控诉以色列人：主啊，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
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
OK， 跟着第四节那里讲，但神怎样回答他，即是回答以利亚呢？我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并没有向巴力屈膝的。
神的回话像以利亚的回话是：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保罗在这里第一强调，就是说虽然在他的年代肉眼见得到的以色列人很多人都不信耶稣，
虽然保罗说在他的那个年代肉眼看得见的以色列人很多都不相信耶稣，
但是不代表神放弃了以色列人，
但并不代表神弃绝了以色列人，
因为神所预备的超过我们肉眼所能够见到的，
因为神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
神说过会恩待以色列人就会恩待以色列人，
神说过他会恩待以色列人，他就必然恩待以色列人。
保罗呢跟着在第十一章他会继续解释，
保罗在十一章会继续解释，
他认为以色列人在他的时候暂时不信耶稣，
他认为以色列人在他的那个年代暂时不相信耶稣，
是因为让福音可以有机会传到去外邦人，
是因为他可以让福音有机会传去外邦人的身上。
当然他这个是特别是从他自己经验去讲的，
当然他也是这个是从他个人的经历说出来的，
因为他在会堂传福音的时候人赶他出来，
因为他在会堂传福音都被犹太人赶走，
咁佢咪走去外邦人传福音咯，
所以他唯有去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啦，
结果咪好多人信咗耶稣咯，
结果很多的外邦人相信了耶稣。
如果保罗喺犹太人传福音，个个举手决志，
如果当时保罗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传福音，很多人举手决志了。
啊，咁保罗就要牧养啲犹太人啦。
那保罗就需要留下来牧养这些犹太人。
咁可能佢就冇机会去外邦人传福音。
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对佢嚟讲，即系犹太人嘅拒绝福音，其实系俾咗外邦人一个嘅机会。
所以对保罗来说，犹太人他拒绝福音，是给了外邦人一个机会。
原来我哋看为唔系美好嘅事情。
原来在我们看为不美好的事情。
神系藉住呢啲去塑造一啲另一啲美好嘅事情。
神借着这些东西来塑造另外美好的东西。
一切发生嘅事情都有神美好嘅旨意喺里边。
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我们未必睇得明白，
我们的肉眼未必看得清楚明白，
但我们要相信神的计划是不会落空的。
但是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计划不会落空，
神的祝福也都不会落空的，
神的祝福也不会落空。
我还记得啊，就是当年我在第一浸信会安立我的时候，
我记得当年啊，第一浸信会安立我做牧师的时候，
我都即係按立嗰個儀式，我會有少少分享啦。
我在案例的儀式當中，我有一些的分享。
我其中一樣分享到嘅咧，就係我做 youth ministry， 做呢個青少年工作嘅經驗。
我其中一樣分享的是我當時做青少年工作的一些的經驗。
我話咧，嗰幾年做青少年工作咧，喺我哋嘅 youth group 裏邊啊，青少年團契裏邊咧，好多人走來走去，走入走出。
那几年的青少年的工作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来，又有很多人走。
Daniel 咧就系少数，即系从第一日开始啊，留到今日都继续踎喺度嗰个。
Daniel 呢，就是从第一天到现在，他还蹲在那的。
对，还蹲在那里。好，OK， 我嗰阵时我立就分享讲话，如果每一个嚟过青少年团契嘅人都留低咗嘅话咧，
我有讲说，如果每一个来青少年团契的人都留下来了，
咁我个青少年团契就会比当年嘅中文堂仲要大。
那我的青少年团契呢，就会比当年的中文堂呢还要大，人数还要多。
我想讲嘅就从一个角度嚟到讲咧，做传道人都几失望灰心嘅。
我想说的是，从一个角度呢，其实做传道人呢，也是可以蛮灰心失望的。
你见到教会啲人出出转呢个嚟嗰个走，
你看到教会的人哈，这个来那个走，
冇乜边个留得低嘅，好似。
其实很少数的人真的留下来。
跟住你见到有啲人弟兄姊妹本来嗰、那个即系好爱主侍奉主咁样。
你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本来很热心服侍主，
跟住唔知有咩理由，好似慢慢就心淡就流失咗啦。
但是会突然有一些的理由，他们会心淡下来，然后就走失了。
神嘅拣选系讲乜嘢咧？
神的拣选到底是什么意思？
佢就话，就算系我哋眼睇唔到，即系我哋所谓嘅果子。
就是说，当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所谓的果子，
但我哋要相信，我哋喺神中间所付出嘅系唔会白费。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在神当中，我们所付出的一定不会白费的。
当年我接触过嘅青少年。
当年我接触的青少年，
绝大部分我今日都唔知佢哋去咗边啦。
绝一大部分的人，我今天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不过我喺信心里边，我好相信。
但是我在信心的里面，我相信。
有一日我去到天上，
有一天我回到天家。
我会见翻好多呢啲咁嘅年轻人。
我会看到这些年轻人的面孔，
佢会同我讲翻啊，当年即系啊，我做咗少少嘢，可能都系佢认识神嘅好多步嘅其中一步。
他们会跟我分享当时我做的一小小部分，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保罗就系因为相信神嘅拣选。
保罗就是因为相信神的拣选，
所以佢传福音嘅工作无论遇到几多嘅困难，
所以他传福音的工作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佢唔会灰心，
他不会灰心，
因为佢知道系神喺度工作，
因为他知道是神在工作。
成果今日未必见得到，
成果我们未必看得见，
但系神嘅话语出咗去唔会白白浪费。
但是神的话语出去了，必一定不会白费，
一定有结果的，
一定会有结果的。
结论的时候讲少少关于预定论呢，
结论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预定论。
有一版讲预定论， 好，点解我会相信咩叫预定论呢？
什么叫预定论呢？
预定论即系话咧，原来我信耶稣，我能够信耶稣咧，其实都系出于神，完全系出于神嘅旨意。
预定论的意思就是我愿意相信耶稣，也是出于神的旨意。
就算咧，我决定信耶稣嗰一刻，我做呢个决定咧。
就算我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刻，我做的这个决定，
亦都系出于神嘅礼物，
也是出于神的礼物。
点解呢点对我咁重要呢？
为什么这一点对我那么重要？
因为我都成日问自己，譬如一个布道会里边，
比如很多时候我问自己，在一个布道会里面，
如果我信咗耶稣，
我
举手，
我举手，我相信耶稣。
有啲人冇信耶稣，
有一些人没有举手。
陈大牛冇信耶稣，
陈大牛没有举手。
点解嗰个布道会上面我信咗，陈大牛冇信呢？
为什么在那个布道会当中我举手了，但是陈大牛没有举手呢？
预定论嘅答案就系因为神嘅怜悯。
预定论就会告诉你，因为是神的怜悯。
如果唔系神嘅怜悯，
如果没有神的怜悯，
咁有咩其他答案呢？
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其中一个答案咪撞彩咯。
其他答案就是好运。
点解陈大牛嗰次冇举手啊？
为什么陈大牛那一次没有举手呢？
因为佢嘅手风湿咯，举唔到。
因为他的手有风湿，所以他没办法举起来。
咁冇信耶稣啦。
所以他就没信耶稣了。
如果唔系撞彩嘅话，
如果不单只是幸运的话，
咁可能陈大牛有啲嘢比唔上我咯。
可能陈大牛他有一些东西比不上我。
我心地善良噶嘛。
我心地善良。
陈大牛净系有中意食牛扒嘅啫。
陈大牛只是喜欢吃牛肉。
所以对福音嘅冇兴趣。
所以他对福音没有兴趣。
佢抵死啦。
他应该要死的。
呢个答案亦都唔满意。
这个答案也不行。
圣经话俾我听，我一个信耶稣嘅人，比另外嗰个冇信耶稣嘅人一。点而好的啲嘅地方都冇。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比起那些未信的人，没有一点超越别人的地方。
我哋都系罪人嚟。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点解我会信耶稣啊？咁样。
为什么我会信呢？
因为神嘅怜悯。
因为神的怜悯。
老实讲，这个亦都系我生命一个经常嘅一个嘅安慰嚟嘅。
老实说，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的生命当中一个安慰。
系咪？如果我信耶稣是靠自己去决定的话，
因为如果我信耶稣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决定的话，
我怎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傻了？
万一有一天我变傻了，
行下街、
我在走路的时候
撞到条灯柱，
我碰到我的头，
我真的试过行下街撞到灯柱的。
我真的试过我走路的时候会碰到头，
撞烂了眼镜，
而且把眼镜也碰坏了。
无论如何，那次没撞坏过脑，
但是好在那一次没有撞坏了我的脑袋。
但我怎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撞坏了个脑？
但是万一有一天我撞傻了，
忽然间就说好，今天起我不信耶稣了，
那我就说我从今天起我不相信耶稣了，
我开始走去拜啲唔知咩合一教定唔知咩古灵精怪教啦，
我就可以去开始拜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神嘅拣选就话，我相信呢件事情唔会发生。
神的拣选就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唔系因为我嘅自由意志几好，
不是因为我有多强的自由意志，
系因为神嘅怜悯，
而是因为神的怜悯。
神会保守我嘅嗰个救恩，直到见佢嘅嗰一面。
神他会保守着我的，他给我的那份救恩，直到我见他的面。
最后当然有一个叫难题嘅。
当然最后有一个难题，
咁点解有啲人唔信耶稣呢？
那为什么有些人没有信耶稣呢？
神嘅怜悯点解好似冇临到嗰啲人身上呢？
神的怜悯难道没有临到那些人身上吗？
咁我呢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嘅。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
一就係话，你永远唔敢肯定嗰个人係咪冇神嘅怜悯嘅。
第一个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肯定那个人有没有受到神的怜悯。
好多时候人喺面前，一个人喺众人面前冇机会承认主耶稣。
很多时候某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信耶稣。
或者佢心里决过志。
或者他心里面决志了。
或者佢喺流离之间神嘅恩典向佢启示。
或者他在临走的时候神的恩典向他启示了。
所以我哋唔需要绝望嘅。
我们不需要绝望的。
我哋永远唔 冇办法肯定嗰个人一定系落咗地狱。
因为我们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人是否下了地狱。
我哋最多就系我哋唔知道呢个人上唔上
天堂。我们最多最多就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他能否上天堂。我们求神怜悯。
第二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
就是《生命记》29章29节，
就是《生命记》29章29节
那里说过，就是神已经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
神在那边他说神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但是隐密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
但是隐秘的事情呢是属于耶和华的。
那我们就要学习谦卑了。
那我们就需要学习谦卑。
不过最后都是讲翻嗰句，
但是最后还是那一句话，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个是我侍奉的盼望，
这是我服侍的一个盼望，
也都是我跟随主耶稣的盼望，
这也是我一个跟随主耶稣的盼望。
因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因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他的怜悯永远是足够，
他的怜悯永远足够。
我们低头做，
我们来低头祷告。
父神啊，求你帮助我哋。
求父神，求你帮助我们。
喺生命中经历一切嘅风浪当中。
在生命中经历的一切的风浪。
让我哋相信呢啲一切都系出于你嘅怜悯。
让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出于你的怜悯。
我哋嘅侍奉有盼望。
我们的侍奉有盼望。
我哋嘅生命有喜乐。
我们的生命有喜乐。
因为你带领咗我哋。
因为是你带领着我们走。
奉耶稣基督。
奉耶稣的名求。阿门。